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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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今天要接下来讲到成道。佛陀的成道，他究竟是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他的成道究竟成就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佛陀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通过个人的探索，找到了一条真正的生命的觉醒之道、解脱之道、涅槃之道。这个涅槃是真正的涅槃，不是冒牌的，是真正的涅槃。那这个佛陀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达到的涅槃？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个佛弟子来说，这个经验啊其实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成道修行所采用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它具不具备有借鉴意义，具不具备可行性？因为我们总是想象着佛陀是这个无比的伟大，他的方法对我们普通的凡夫众生来说恐怕是没有用的，恐怕是用不起来的。但是这个只是我们的想象，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那么这个势必呢，就是要通过实际的理解、实际的了解，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想象上。我们首先把佛陀想得无比的伟大，想得无比的特殊性。这么一来，佛陀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比的特殊了。而这种特殊性呢，多半是建立在我们的想象上，而不是建立在实际的认识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走进佛陀，要走进佛陀，就是真真切切的去了解。当然现在走进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们也不是身在佛寺啊，但其实我们从这些早期的这些圣典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佛陀，可以看到很非常生动的人间的佛陀的形象，可以通过这里了解到佛陀的事迹。那么尤其是佛陀的这个成道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那佛陀的这个成道的关键的修行，这个关键的修行呢，主要它是通过修习这个四种禅定，然后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上开启三种智慧。这个四种禅定就是四禅，这个四禅呢，我们前面说过了，它也不是佛教特有的修行。我们知道在禅定的修行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欢喜快乐，甚至达到高度的平静，喜乐舍。但是一般的外道门其他宗教师门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他们可能就会贪着这种欢喜，贪着这种快乐，或者贪着这种平静，结果就会使得他们呢就会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禅定的基础上，他们甚至以为这个禅定这就是涅槃，这就是解脱。那我们看到根据这个阿含经里面的描述，佛陀当他证的这些四禅的时候，由此引发的欢喜快乐平静，他当下的心都不贪着这些，不贪着欢喜，也不贪着快乐，也不贪着这个平静，而是把他的智慧导向这个三种智慧的隐化。一种就是这个宿命的智慧，第二种就是这个有情死生的智慧，还有一种就是漏尽的智慧。宿命的智慧使佛陀看到了自己啊，在他成道之前，他看到了自己在无量劫以来的这个生生死死，在无量劫以来生生死死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死的经历，然后以这种有形死生的智慧，也就是天眼通，他看到了这个世间上这个无量无边的有情。那么这些有情呢，他们的差别，他们的差别都是随着他们的业力，因为业力的不同导致的一切生命现象的差别。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佛陀讲的这个业力的思想，轮回的思想，其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这是以他的禅定智慧神通看到了，是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呢，佛陀在这个四禅定的基础上，又把他的心啊导向于就是漏尽的智慧，漏尽的智慧的开放。这个漏尽的智慧就是最重要的智慧，漏尽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的智慧， 这是一种如实的智慧，可以见到宇宙真相，可以见到人生真相的这样的一种智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开发呢，佛陀主要就是通过对缘起的观察，通过对缘起的观察，所以佛陀从禅定导向智慧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手段用的就是通过对缘起的观察。缘起这个很重要哦，缘起论，缘起论事实上就是代表着这个佛陀这个开智慧所采用的一种观察的手段。那么后来佛法的所有的证件，佛法的所有的证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缘起的智慧的基础上。所谓佛法的证件，比如说无常的证件啊，无我的证件啊，空的证件啊，都是建立在缘起的观察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如果有人问佛教是怎么认识世界的，佛教对世界的解释怎么解释，简单的说那就是四个字，因缘因果。因缘因果，佛教的最重要的理论其实就是缘起论。那这个缘起论最早的时候，它是基于对生命自身的观察，然后呢后来再延伸到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所谓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里呢就是包含着对生命自身的认识，同时也包含着对世界的认识。诸法，诸就是一切，就是一切的意思，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一切法都是随因缘而败坏。佛陀经常这么说，可见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就像说，就像基督教讲上帝创造世界，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佛法讲的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在这个因缘的理论里边啊，就是十二因缘是非常重要的，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代表着佛陀对生命的生命延续的规律的规律性的一种观察。所以十二因缘是一种规律，十二缘起是佛陀对生命的延续所做的一种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一切生命的延续都不外乎这样的十二个环节，所以这个它是一个生命延续的一个链条，是轮回链，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轮回链，十二因缘它是一个轮回的链条，有情轮回的链条。我们看看这个十二因缘的内容，这个十二因缘实在是太重要了，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无明，无明，这个明，明就是 代表着大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所以明性，明就是智慧，大智慧。什么叫大智慧？就是认识生命真相和认识宇宙真相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明也就是一种空性的智慧，认识通达空性的智慧。无明就是缺少这种智慧，无明就是没有这种智慧。因为没有这种智慧，所以使得我们每一个生命啊都会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蒙昧的状态。这种蒙昧的状态呢，如果我们这个用更清楚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一种不知不觉。比如说我们每天这个都会做很多事，都会说很多话，其实都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就是没有觉察中。因为这种没有觉察，这个缺少这种觉察，缺少这种智慧的关照，所以呢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不善的行为，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很多不良的情绪。然后这些情绪的开展，这些行为的产生，我们还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因为这种不知不觉，所以使得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充满着一种没有控制的能力，充满着一种没有控制的能力。无明其实就像是一种催眠的力量，它让我们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去做很多事，去说很多话。所以这个无明就是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人格产生的基础。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呢有一个系统叫迷惑的系统，其实这个无明呢也是我们这个迷惑系统建立的基础。无明也是一切烦恼身体的基础，无明也是我们一切错误的认识产生的基础。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产生错误的认识，产生错误的认识。那么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充满着无明。所以无明呢，这样的一种心理啊，除非我们通过很好的禅修，否则无明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是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心念，我们每一个心念里面都隐藏着一份无明，都隐藏着无明。就是所以这个无明，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概念，明和无明。无明就是我们讲迷的状态，凡夫的迷的状态，迷这个佛跟众生的差别，其实也就是在于迷雾之间。所谓迷雾之间，其实也就是明，无明和明和之间。雾就是代表着明的状态，那迷其实代表着无明的状态， 所以整个的生命的这种迷惑的开展，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无明状态的一种表现，都是一种无明状态的表现。所以学佛最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无明问题。所以开智慧才能打破无明，如果没有开智慧，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我们修善行，包括我们的很多修行，其实都是在一种无明的状态中。就像黑暗和光明，只有光明出来了，黑暗才没有掉，光明没有出来，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黑暗里边啊，摸来摸去的。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禅修，要培养正念，要观照，要培养觉知力，要有正见，所有的这些啊，都是为了，最终都是要为了打破无明，驱除无明。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因素，十二因缘里面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就是行，行为。这个我们人的行为呢，有分为身、口、身与意三业。业，这个业的这个概念其实也就是行为，行为，行为所产生的一种结果，称为业力。其实业也有行为的意思。那我们的行为有来自于我们的思想，这是思想上的行为，有来自于我们的语言，是语言上的行为，有来自于我们的身体，是身体上的行为。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不停的在冒一些念头，然后不停的在说一些话，然后呢不停的在做一些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凡夫众生来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心相系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有各种各样的妄想，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这些需求、这些情绪、这些妄想，每一个都他都要表达，他都要表现，他都要去寻找他的需求、需要。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产生，比如说每一个念头，它就是一种行为，一种心理行为。每一个念头，它就是一种心理行为。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可能就是想一想，就过去了。但也有的事情呢，光想一想还不够，比如你可能要说一说，或者呢你可能要去做一做。那么这个就是从心理的行为，然后到达语言的行为，或者到达身体的行为。那么所有的这些行为，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无明，它就是由无明。其实无明呢，它必然还伴随着贪嗔痴，贪嗔痴。所以它是在这种迷惑的状态下，由无明和烦恼的基础上产生的行为。就是凡夫的行为基本上都是贪嗔痴的产物，都离不开贪嗔痴。那么这样的行为呢，在佛教里面叫做什么行为？叫做有漏的行为，叫有漏行。有漏的行为，这个业力啊， 这个业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在印度的这个哲学里边应该也是有业的思想，但佛教呢，它是以这个业，以这个业力来这个业力这个概念在佛教里边它是非常的重要。佛教对业有佛教的特有的这个解释，比如佛教是把业是放在缘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从缘起的角度来的，说明业的这种它的这个因果原理。那佛教呢讲业力，那一般可能像印度的传统宗教里面它也可能会讲到业力，但它还会讲到我有灵魂，谁在造业，比如说轮回它有个主宰的力量，就是比如说我在造业，以后我去受报，也有个灵魂在造业，以后这个灵魂去承受这个报应。但是佛教的轮回观呢是无我，叫无我无作无受者，没有造业的人也没有受报的人，但是这个业啊它可以始终可以正常的延续，就是善恶之业亦不完。当然这个道理对你们来说现在听起来有点深奥啊，你们现在大概先知道一下就行了。在佛教里边几乎是业决定一切，简直这个业就像上帝一样啊，业决定一切，生命的一切差别都是来自于业的差别。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状态都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业的差别，整个世界的差别其实就是业的差别。这个业决定了一个人的高低贵贱，业决定了一个人的这个贫穷富贵，在业力的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所以业的思想很重要，佛教的一个很关键的思想就是一个业的思想。轮回的推动轮回的核心力量是什么？推动轮回的核心力量是什么？就是业力。业力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以及我们的行为，那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存在，其实是由我们过去的行为决定的，而我们现在的行为它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存在，未来的存在。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啊，每个人的命运啊都是自己决定的，不是谁决定的，是每个人自己的业力，也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行为，从你的起心动念到你的这个行为举止，决定了你的未来的存在，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切。所以行这个行，但是我们凡夫的行都是建立在无明的基础上，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有漏的行为。这种有漏的行为它招感的结果就是轮回，比如我们有善业有不善业，善业可能就会感得三种善道的这个结果，那么恶业呢它会感得三种恶道的结果，不善道的结果。所以由善的因感得快乐的结果，由不善的因感得痛苦的结果，善遭恶报，恶感苦果，这个是一个因果， 这个讲的是一个因果的道理。所以业无明行，我们在这种蒙昧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产生很多行为，然后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将来要在很清醒的状态下去承受它，也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有主动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将来都必须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是这个业的理论，是佛教中非常关键的理论，它是缘起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业力，从缘起的角度来审视业力。第三个环节是叫做识，这个识就是构成我们的心识、心理，各种各样的心理。这个行为它会构成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心理的产生、心理的形成。这个识，佛教里面讲的识，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认识世界的这个识。这个识也叫做这个，在佛教里边有叫做心意识，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就是代表着一种积累，心是有积累的意思。我们的各种心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经验的积累。所以生命是无尽的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啊，有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啊，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有的是在我们这一生形成的，有的是在我们过去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现在的很多想法、很多情绪其实小的时候是没有的，有很多甚至负面的心理情绪小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是在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的过程中，它会逐步的形成各种心理。所以我们的各种心理呢，事实上也是代表着我们行为的积累。生命是无尽的积累，这种行为就是所有的行为过去了之后，它在我们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相应的力量。所以我在讲座的过程中，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这个一个人的行为啊，每一种行为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内在的力量，一种就是有两种作用，一种是内在的作用，一种是外在的作用。也就是每一种行为它会有一个客观的结果，我们做了之后在客观上会产生什么结果。那还有一种结果呢，就是在我们的内心会形成某一种心理积累，也就是我们做过的事最终都会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各种经验，产生各种能力，甚至形成各种情绪等等种种心理活动。那么这个种种心理活动就是识。那么佛教呢对这个识它也做了一些归纳，比如有多少种识啊，让有讲到六识啊，让唯识中讲到八识啊。这八识呢，那有的说这个识应该就是一个阿赖耶识，但其实阿赖耶识它是统摄一切，也就是说它是包含的，就是还有其他的各种心理，前六识、第七识各种心理。那么也就是所有的行为它会推动着我们的生命的延续， 我们的生命的延续，这个延续的这个素材是什么？这个素材就是我们的行为，它的推动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生命延续的推动的力量是什么？是我们过去的行为形成了一种心理力量，然后这些心理力量呢，它推动着我们生命的延续，推动着我们生命延续。那因为每个人因为这个生命的积累，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各种各样的心识，这个这里边其实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行为跟我们心理的一个关系，行为和心理产生的一个关系。因为有了各种行为，所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就是在我们的内心会积累一下各种各样的心理。那我们呢，这些心理其实在佛教里面总体上称为是一种妄识，是一种妄识，是一种希望的识。这种希望的识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有漏的行为，我们有漏的行为所以造成了我们希望的识，而这种希望的识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各种有漏的行为，然后由这些识，这个识它会这个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命的延续，它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呢，就是叫做五蕴，五蕴的生命体。所谓五蕴，蕴就是一种这个把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称为蕴。那佛教它比较这个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无我的思想，讲无我。那佛教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明无我呢？它采用的是一种分歧解告，它是用解告的方式。就像我们说这个桌子，你说有没有一个人很真实的固定不变的桌子呢？如果说你有的话，那我对桌子进行解告，你解告的结果你发现其实这只是一大堆什么木头材料什么之类的，离开这些木头材料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桌子，桌子是个什么东西。那作为我们这个生命体来说，那一般的宗教他认为有一个灵魂的尸体，那佛法呢，他认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无蕴的生命体啊，它是一个缘起，是一个缘起的产物。所谓缘起的产物，就是说它是比如说它是由这个以这个无蕴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分析，它就是包括物质的一部分和精神的一部分。那物质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对它进行分析，它可能就是四大的组合，地水火风，它离不开地水火风。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属于物质的成分。比如像现在的科学可能会对它进行什么什么什么原子啊，什么电子啊，中子啊，什么夸克啊，进行分下去，分到后来就分没掉了，找不到了，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不可分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个精神的这一部分呢，当然精神要分析它也很复杂的，但是在五蕴的这个思想里边，它只要把它分为用四，就是提出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受、想、行、识。这个受、想、行、识啊，就是相当于情感，这个思维和意志，情感 思维和意志。我们人呢，这个构成我们这个思想的因素虽然很复杂，但最重要的有这样的三种：少，就是一种情感，痛苦的情感，快乐的情感。那想就是一种思维，我们对世界的一个思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行就是我们的意志性，意志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就是行，就是一种造作，一种心理的一种推动着我们的行为的一种意志的力量。那还有就是识就是一个一种新的一个载体的主导性的作用。那少想行识，那么这个呢，在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名和色。名和色就是五蕴，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存在是什么？你说存在是什么？什么是代表着你的存在？那佛教可能会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五蕴。五蕴就是有这么五种东西堆在一起，组成了我们的一个存在。那这个五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五蕴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有漏的五蕴。有漏，一个有漏的，它是以这个迷惑和烦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系统。这个生命的系统呢，它是建立在迷惑和烦恼的基础之上，迷惑和烦恼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名色是从哪里来的？名色是因为有识，因为我们的识就是我们的这个识会开展出名和色，就是我们心的延续，心它会产生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无蕴的生命体。因为有了这个识去淘汰呢，这个淘汰了之后呢，它会这个开展出色身的这一部分，然后在这个淘汰了之后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它也会开展出心智的这一部分。就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事实上是这个身和心都会得到成长，身和心都会得到成长。那这个身心的成长啊，其实前提呢，它还是有一个识的延续，一个识的延续，有识去淘汰，有个识的延续。所以这是名色。那这个名色呢，进一步的就会发展出六路。六路就是代表着我们形成认识，会形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一个人的存在，这个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形成我们的这个认识的渠道。这个认识的渠道主要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作为我们一个生命体，它淘汰了之后，它就会形成这样的这个六种认识的渠道，所以叫六路。路就是介绍外边的世界的六个窗口。我们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的认识。如果没有眼睛呢，那就没有颜色的世界；如果没有耳朵， 那就没有音声的世界。哎，如果没有鼻子，就没有味道的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完全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渠道。还有你看到的什么东西，这个跟你的认识的功能，跟你的业力，这是有关系的。你看到的东西，你对它进行判断，它会让你产生愉悦还是痛苦，这个是跟你的情感是有关系的，跟你的认识，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要记住，是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是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其实西方的哲学家们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像16世纪的西方哲学，他们就很重视对认识论的，对人的认识的探究，认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佛法这个他就是在追溯，在探讨我们人的认识，这个认识跟这个轮回的关系。一个人你的心理形成了，然后产生认识，然后这个认识如何把我们导向轮回，导向轮回的延续。那么接下来有几个环节，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从如何从认识导向轮回。六路的之后，接下来就是处，就是接触，就是接触，我们要接触这个，接触外在的世界。这个接触外在的世界呢，跟我们的认识相对应呢，这个佛教，这个世界呢，佛教也把它分为六类，六个种类的内容，那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法。那相对应的就是眼识看到的是色的世界，颜色的世界，耳朵听到的是音声的世界，鼻识所接触到的是香和味，舌识所体会到的是味道，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接触，这个身体对外在世界的接触，比如天气冷啊，天气热啊，然后法就是我们的思想界思维的，就是这个，就是各种法，就是范围很广泛的，就是六根接触六尘的世界，那就是眼睛产生的接触，耳朵产生的接触，鼻识产生的接触，舌产生的接触，到身体产生的接触，到这个思维意识对这个世界的接触。我们生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不去接触这个世界，不可能不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会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世界，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天都要被动的接受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走在外边的话，你会听到各种声音，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所有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啊，它都会对我们进行，都会影响到我们，都会干扰到我们，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接触了之后呢，必然就会引发什么，它会引发什么？它会引发的是感觉、情感、受。你接触了不可能没感觉，你接触了之后，你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比如说这个，就是有一些环境会给你带来快乐，有一些环境呢 会给你带来痛苦。那有一些事情呢，会给你带来忧愁，有一些事情会给你带来欢喜，还有一些事情呢，你可能看了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少。所以触一旦接触了，我们必然就会引发这个感受，必然会有感受，不可能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你就是个木头人了，只要你不是木头人，你就会有感受。那么受了之后呢，我们一旦有了感受之后，它就会产生爱，爱就是粘着，就会粘上去的，爱就是一种粘着的力量。对于苦的环境，对于快乐的环境，我们会很喜欢，我们会很喜欢。那么对痛苦的环境呢，我们会讨厌。其实不管是喜欢要得到，还是讨厌要他离开，其实同样都隐藏着一种粘着的成分，都隐含着一种爱的成分，都隐含着一种粘着的成分。如果你没有粘着的话，其实你是无所谓，你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平常经常讲爱和恨会交织，爱和恨会交织在一起，很多时候恨其实跟爱是有关系的。我们讨厌，讨厌是我们在内心里面也是产生一种在乎，就是你对这个不喜欢的东西，你已经着相了，你已经产生一种抵触情绪了，所以你才会讨厌。所以受了之后，它会根据这个苦的感受，会根据这个乐的感受，会产生不同的粘着。然后这个不同的粘着呢，这个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这个生命的开展，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生命的开展。那么爱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起，这个起就是一种占有，爱就是有一定的贪着，贪着了之后，当然就是要进一步的想要这个占有，要牢牢的要抓住它，要得到它，要抓住它。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仇恨，他一样也会存在这个问题，他会耿耿于怀。那有的时候呢，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对我们喜欢的东西啊，他就是他想要得到它，你喜欢就要进一步要占有它。所以这个贪的力量啊，爱其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它是代表着我们从一个人从这个认识的产生到一个轮回的一个心理的延续和开展，一个轮回的一个心型的原理。那么这个轮回的一个心理的延续，其实就是爱其有。爱是有爱，就是贪着，就是有贪着。其实这个贪着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啊，在每一个凡夫的生命里边，它是无处不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贪着，当然我们讲到贪着不一定就是属于男女的情感，比如对财富的贪着啊，对名利的贪着啊，对地位的贪着啊，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学术的贪着啊， 对艺术的贪着啊，可能每一个人，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活在不同的贪着里，所以每个人啊都会在不同的这个贪着里轮回，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贪着里边轮回，因为贪着就是隐含着一种需求，贪着就会产生渴求啊，渴望啊，渴望，当这种渴望满足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欢喜，渴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焦虑痛苦，所以就是贪着就会产生渴求，渴求会让我们去不断的去追求，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贪着，然后贪着的过程中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追求，然后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贪着。我们想一想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的领域里边贪着和渴求，然后会在不同的领域里边轮回，就是现世的轮回啊。那未来的轮回也是我们现世的轮回的延续，比如说有的人在企业里边轮回，有的人可能在群里里边轮回，有的人可能在情感里边轮回，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贪着，有不同的产生不同的需求，然后这个需求使他去进一步的去追求，追求的过程中他会贪着，会加深这种贪着，然后因为加深贪着，然后会进一步使他再进一步的去追求，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爱其有，爱其有。我们想一想看，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活在不同的爱其有里边。我们休息一下。